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专家在线，我是主持人唐韵。我们在线的嘉宾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会为听众朋友打开，欢迎您有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有请陈老师，欢迎您，陈老师。
哎，唐韵您好，节日快乐。
陈老师，您这是祝愿大家的是元宵节还是未来的情人节呢？
哎，between 吧，所以对，一箭双雕吧，一举两得。
陈老师还真的挺有意思的，在中国古代好像大家就把元宵节当成情人节，对不对？
嗯，是。
月上柳梢头，人月黄昏后。
黄昏后，对对对。
然后看灯笼熙熙攘攘的，大家顺便哈去找一下有没有意中人。
嗯、
那现在社会大家都是在网络上了，就不太一样。好，在两个情人节中间啊，所以陈老师今天啊想请您呢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这样的一个话题，也算是我们对听众朋友啊，凡是有家庭的或者是在寻找另一半的人啊，都算是一份我们的心意吧。那这个话题挺轻松的感觉，但是可能说下去啊，听陈老师您给大家再继续讲下去可能就没有那么轻松了。节目开始的话呢，因为问题多多哈、
啊、
还是
先去把汤圆给吃了，
先甜一甜。对，我是读了一个非常甜的案例啊，我非常想在这里面呢跟陈老师还有听众朋友先分享一下啊，看看这个案例能够给我们，我想一定会带来一点启发。这是一对夫妻，然后妻子的话呢，他的家庭呢原生的环境是爸爸在他就是读中学的时候就去世了，妈妈就把他一个人带大，妈妈就属于那种特别强势的人，什么都要说了算，所以他就把这个强势的教育啊放在了孩子身上，就是孩子干什么他都要管着，然后包括一直到读大学选什么专业，所有的一切全都管，如果你不听的话，他要么就要跳楼啦，要不就是各式的威胁啦。所以那孩子也比较的乖啊，孝顺，所以就服从妈妈了。但是呢长大了以后啊，他在这种他自己后来认为他可能这种没有那种母亲的那种慈爱的关照下长大的孩子，他的性格，他觉得他长得简直就是他妈妈的翻版，只教育他的孩子甚至不听话是直接给拎过来批评哈，孩子就喜欢他的爸爸。而这位主人公呢，他的先生呢就是一位工程师，软件工程师哦，性格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好，就尽量的包容他，哎呀连家里买把香菜都得听他的，就是他说什么就得是什么、嗯、一旦要是不同意他就以我跟你离婚相威胁。
嗯嗯嗯，
所以呢这个日子其实过的是，后来他也会想说，这我这老公他能受得了我吗？他有一次呢，他就良心，他就突然他就反思了。那次他刚好呢也是新冠，他就中招了，他自己一个人跑到外面隔离躺着比较长的时间啊，天天想自己，他就忽然他觉得，我别让我的女儿也遗传了我这样的一个个性啊，所以他就说不行，我得离婚，我要让我女儿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长大啊。所以他就跟他先生说，我呢咱们离婚，我呢就我自己去努力，以后去改变自己，如果我改好了呢你们就接纳我，让我回到这个家庭。
嗯哼，
对。那他的先生呢，他说一向对他是凡事都有求必应的人哈、啊、这次就是竟然说 no 啊，他就感到很惊讶。那后来的话呢，又从他先生的角度啊，就是为什么说 no， 他先生呢有一段倾诉也是非常的感人。这个先生说呀，自从他和这个女生结婚了之后，他说他恨不得一天三次要想和她离婚。
嗯嗯，
因为这个女生实在是太不仅强势而且很作呀，就是作是上海话、啊、那就是很让人受不了。但是后来什么件事改变了他呢？就是他们女儿出生就改变了他。女儿出生呢，让他一个是想到说，哎呀这个人他就是我的家人，他太太哦，他就觉得说， 女人嘛，就是说如果一个女人好，就是这个家三代都旺啊。
嗯嗯，
就是我怎么能让我女儿没有母亲呢，这个家就是变得这样的不和睦呢。
嗯，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的妻子怀了女儿之后啊，都高兴的哭了。
嗯，
他问他说你怎么了，他说我听人家说呀，男孩子像妈，女孩子像爸，我真的不想生一个长得像我的孩子。
嗯，
就是性格像我的孩子。
嗯，
这位先生就很感慨啊，说一个人啊，他有多讨厌自己才能够这样的想法啊。
嗯，
所以呢他也其实也蛮同情他的。
是，
于是呢这个男生呢他就背着他太太呀，就开始他单位啊配有心理学的那个学心理医生的那个咨询师，他就跟他咨询怎么办，然后呢从此就改上了，就是走上了要医治他太太的心理学之路。
嗯，
他就开始读大量的心理学的书，也一边的跟他的这个医生请教，做了很多很多的笔记，然后他试着每周每天啊尽可能的和太太哎去聊天，聊半个小时，倾听他太太小的时候那些令他不愉快的过往，那些故事倾诉倾吐，然后安慰他，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就好像一块冰一样慢慢的去改变他。那太太当然也是觉悟比较高了，因为其实太太事业也还蛮发展的不错的，所以也是就是慢慢的也就改变。所以呢这个故事并没有讲完，但是这中间呢确实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至少这位先生吧，他是好像很少见。哎，陈老师，
我也觉得
是真的，他能够做到这样真的是很不容易。我觉得这真的是情人节的一个标杆儿哈，放在这儿。
嗯嗯，是是。
所以陈老师，对，就想请您啊，今天就这个案例的点滴吧，里面所折射出来的很多个点，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也给可能或许有类似问题的家庭啊，提一些建议，好吗，陈老师？
对，我觉得这个事儿挺重要的，因为家庭是社会的基础。最小的单位，如果家庭能够幸福哈，能够是一个比较正向的东西，我觉得整个社会也会随之改变。
嗯，
我觉得这个挺重要，非常重要。那家庭呢，它来自于夫妻的这个结合嘛，对吧？
嗯，是的。
对，但是呢像您刚说的那样的就是过程的折冲哈，矛盾这个几乎千家万户大概都有，只是不同的是什么呢？不同的是对于这个矛盾的认识跟处理的方法不同。
OK，
我想，对，我想再怎么样，就是互相欣赏的一对恋人，最后走入这个婚姻的殿堂，他还是有互相彼此之间的不同，这肯定有的。
嗯哼，
你就双胞胎也有不同的地方，对吧？长得非常像，习惯非常像。穿着打扮非常像，但是他可能还是声音不太像。
嗯，
啊，所以我们可以细想一下哈，其实整个婚姻的教育啊，就怎么样去选择朋友交朋友，在正式的学校里头好像也不太有这样的一个培训的机会吧？啊，
确实如此，是的，
对，所以我们对于自己人生很重要的这个婚姻教育，从哪里学习呢？
是呀，这真的是一个问题，可能就从家庭当中看自己怎么父母怎么相处。
对，所以你看刚才这个案例就是出现的原生家庭的事情。
对呀，
就他原来那个家庭他也不想要那样，结果没有想到自己还变成那样，那就会让他有双重的挫折，所以他深陷于他的那个纠结，他拔不出来嘛。那第一个他不喜欢他妈这么管他，结果最后他发现他跟他妈差不多。
嗯，
就是这种双重的打击哈，这个我觉得是如果自己能够认识到这其实是双重的打击，但是这个打击呢不见得代表你真实的你就这么的糟糕，而且完全无可被调整。
OK，
在医学上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就是人的免疫力啊，或人的某一些这个身体的情况有没有可能不一定只有靠药物或者是开刀才能解决。后来他们就发现什么？发现学习。
学习什么呢？
学习一个重新看待自己的比如说生病的哈，重新你去怎么去解读这个生病的这件事情， 你的身体会随之改变。比如讲哈，一个具体的例子，也是夫妻之间的事情哈。
嗯哼，好啊。
就是对，有一个太太，那年纪当时比较大一点，她就问了一个问题啊，就说：“哎呀，我其实也觉得我这个高血压呢，也搞得挺烦心的。”
嗯哼，
因为既然医生告诉你你患了高血压，然后那个情况好像还是比较就是比较需要 take care 的哈。他起码最起码就是在生活上会有两个改变，一个就是吃药，不是吃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然后看你的血压情况好了就可以不用吃了，跟感冒还不太一样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饮食上必须要受限制了。
OK
啊，不能再吃的那么辣呀，那么咸呐、啊，他必须有这样的改变，所以他就当然就觉得不太舒服嘛，因为没那么自由了嘛。他就想问说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医生有没有询问一下你平常你跟你先生怎么互动呀？
他
说没有，然后我说那你要不要改变一下你跟你先生就是相处的方式，说话的方式，沟通的方式。然后他就想了一下以后他自己就笑出来了。
为什么呢？
他说我明白了、其实我的高血压就来自于这里。
哦，真的、是和先生相处当中气出来的血压高吗？
哎，对，就是因为就处于比较长期的焦虑跟这个紧张嘛。
为什么他会焦虑紧张呢？
因为就跟刚才您说的这个其实差不多一样的，人都有不同，人都有原生家庭的这个那个那种东西。但是呢，如果你有一句话说人贵在有自知之明，你如果老都是觉得别人的错，那你就看不见自己嘛。你看不见自己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去调整自己，那结果怎么办？就靠外在的方式来调整你，所以你只能就变成是去吃药咯，去改变你自己的饮食咯，这个还是从外在的方式逼迫你来改变你自己，对吧？改变你自己的饮食方式，改变你自己的作息。但是呢，如果从内在去改变，这个是往往被忽略掉的，也是在一般的门诊里头医生基本上有些医生可能太忙了，他可能没有太重视这个哈。那我们也的确看到有一些医生他很重视这个，效果也是挺不错的呀。
好的，其实陈老师这回到您的专业上来了，您学的是心身医学啊，这样的一个学科，很多身体的疾病确实是在您所研讨的范围内看，就是和你的心理状况是非常相关的。在我们继续请您分享之前的话，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啊。热线是为听众朋友打开的，888-275-1628。如果听众朋友有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888-275-1628为您打开，欢迎您有相关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那陈老师刚才您举了例子哈，也跟大家分享了您的观点，就是人身体上有什么病多半也是可以通过心理调整啊来获得帮助的。那像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例子啊，其实在结尾啊，那位先生呢他说了一个金句儿啊，我觉得他说的真的很好。他就说人呢、要想不生病，就是及时的把你心理上的打的结儿，或者是你精神上的垃圾，你要及时的把它去清扫。
是，
就是哎，比如说夫妻俩哎闹毛病了，你心里有个心结嘛，你不要放在那儿总天就是面对着心理疙瘩，所以那就会得病。所以他就说及时的清理这些精神垃圾。
对，其实呢我们自己的身体也会这样，就是我们的每一颗细胞哈，它里面的结构它是有垃圾桶的。我常讲呢一个细胞的结构基本上跟一个家庭的结构差不多， 跟一个公司的功能结构差不多，跟一个国家的部门也差不多，它有环保局，对吧？
oh, really? 啊、oh, ，就是所以这个细胞它是怎么样来实现这种结构、这种功能的呢？
嗯，这个说来可就话长了。但是它每一个功能， oh. 比如说它有，它也有吃饭功能，它需要有一些结构让它能够来吸收营养嘛。
啊、是的，
对，它有转化的功能，它当然也就会有清除垃圾的功能了。
对，但是它的那个垃圾，陈老师，它是食物哎、嗯，它是实体的物质，比如说是人啊吃饭什么吸收进来的一些，所谓的垃圾物质吧。那可是我们现在说的这种精神垃圾，它是无形的耶。
它事实上也是物质，也就是说，它事实上是一种化学的东西。它一样是个物质，只是我们肉眼看不见，或者我们以前的教育里头没有告诉我们它是一种物质，所以我们就自以为然的说，哎，它就是我们好像想象的东西。事实上，如果有一台仪器摆在你面前，你就会知道你想象的东西它事实上就是一个物质，非常明显的啊。比如说你这样想，那去拍你的大脑的摄影的时候，就会拍到你大脑的某些区块，它会就是更激进一些哈，或者是更放松一些，它的光显现出来的光谱它是不一样的。如果它是光谱的话，那如果有的人他是用抽血啊，比如说曾经有一个这么很写在这个医学教科书里面的一个例子哈，当然这个例子也比较是可能不一定有代代流传，但是我看到在教科书上看到这个例子，我觉得其实挺有意思的。就是他们把一些比如说爱闯红灯的呀，爱欺负别人上下其手的呀，或者是就是扒窃的一些人哈，就犯罪了嘛，犯罪了以后给他们一些矫治教育啊，严重一点的关监狱，那要不然就是给他上上课啊，罚罚款啊等等，但是就发现呢收效甚微。
哦、
你该罚的也罚了，你该怎么就有一群人他总是收效甚微，当然有一部分的人还是有效果的哈，那有一部分人他就收效甚微。那最后呢，就你因为你从这个行为上，你从这个这些方法你都用过了以后，就有人说，那要不然是不是他们的身体里面的一些东西是不平衡哈，这跟传统的中医还是挺接近的哈，就是它 unbalance 嘛，所以才会出问题，所以就把他们找来了，咋办呢？哎，就抽血，把他的血液抽出来以后去做分析，后来他们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他们身上血液里面的某一个维生素的东西很明显的低于一般健康的人。
哦，还真的是缺少物质哈，某些物质。
对，所以那个物质就后来就被称为道德的维他命。
道德？
对，道德的维他命。因为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少了以后呢，就像刚才说的嘛，他可能会扒窃啊，他上下其手啊，他这个不该开快车开得太快啊，违反交通规定啊，那可能就会违反安全啊，有安全上的考虑啊，那这个就牵扯了人的那个道德素质嘛。
哦，是的。
所以这个维他命就被当时的教科书就给了他的一个名称，叫做道德的维他命。这样
好的，
所以对。
那陈老师，我们今天因为想跟大家抓紧时间分享一点夫妻相处之道啊，
是
对，我们回到这个话题上，就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您觉得先生在哪些方面，您觉得他做的是可圈可点的，是值得大家去按照这样的思路啊去 copy 啊，或者是说在这个基础上再自己再把它改善完善。
我觉得他的故事是应该是挺长的一段时间哈，几年下来，对。但是我觉得有两个重点，一个就是他会看到自己的这个思想里面，然后呢他去学习。
OK，
你有没有发现他去
对对对去学心理学的书，
对，他去学习一个可能怎么说呢，可能是一个他以前从来没想过而且也挺陌生的一个领域。那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值得肯定，而且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愿意去学习一个自己陌生的东西。这个是不容易的事情啊，但是他做到了。
来学习，
对，第二个也是一个很珍贵的特点，就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女人的他的太太的这个善良，他对他宁可自己的孩子不要像自己，对吧？他还是比较肯定说他先生的这个性格上的这个品质。但是我觉得不错的就是什么，他把它说出来了，对吧？如果他没有说出来，估计先生怎么猜也不一定猜得到。所以我觉得夫妻相处之间哈，往往有的时候因为你时间久了，你可能会认为啊，他一定知道，那可不一定。
所以
所
要
以
经常
你怎
表
么样去
达。
沟通？对，怎么样去沟通？很真诚的去，不带情绪的去说出来，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而且应该也是很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呗。
好的，那么是不是一般人，陈老师，因为您是学心理学的博士了，这个心理学大家如果真的想去学，怎么入手，读什么样的书能够切切实实的有点帮助啊？别从最基本的理论上去学呀，那个好像大家觉得，远水不解近渴一样。
对，我觉得那个就，当然我不能说太绝对的话，因为每个人他的学习的这种习惯不太一样，有的人他就习惯看理论啊，他先没看到理论他就不踏实，那你就去看吧。对，对某些人来讲他就不困难，那有些人你要叫他看理论他就要打瞌睡，那你就别看了吧。
是的，
对，重要的是这个过程你自己怎么样改变，就是你自己增加了哪些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概念啊，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哈，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当你看到一个坐计程车的时候哈，或者你坐在别人开，不是你开，是别人开车的时候，你看到他心情不好，比如说你以前可能也就不愿意去打扰他，那你再想一想，如果你可以改变你自己，不是改变别人，你改变你自己，你去想你自己为什么你不想去打扰他。为什么你认为你安慰他，或者是你关心他，会是打扰他？就是找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想，那个最基础的点。然后我们往往发现哈，这些基础的点跟你的人生过往，尤其是跟你最早的这个家庭结构有一点关系。就像这个 case 也是一样，他那么想，他那么做，他最后发现他跟他妈非常的像。
哎，是的。
对，为什么？因为人的学习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 copy，就是模仿。你看孩子，如果大家有一点印象哈，你回想你家的小孩，他怎么样说话的，你就会发现那个小孩在很小的时候，他不会说话，但是他嘴巴在动。你面对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嘴巴也在动，他在干嘛呢？
模仿。
哎，对，他在模仿。对，所以为什么说大人的身教言教很重要，因为人不知不觉当中在模仿。
对，所以这点呢，给大家一个提示啊，夫妻怎么相处啊，怎么解决问题，不仅仅是你们两个人的事儿啊，其实还影响到孩子以及孩子未来人生的幸福呢。
对，而且有一个，既然小孩会模仿，其实我们大人也在模仿。也就到你年纪很大的时候，你可能哈，你身处那个环境，你慢慢可能很多的行为，甚至语言，你会改变的跟那个环境差不多，你会越来越被同化，所
所
以
以，
你就可以去创造比较正向的，能够融化你的那个环境，比如说看电影，啊，比如说1981年发生过一些事情哈，在美国社会，然后有这种金融风暴啊，所以有些人，他立马整个社会的情况就变得不太一样，就是原来有储蓄，然后原来是经济比较好的人，他不一定受到什么影响，但是有些人的生活就很明显的就变得非常的艰辛，然后就有一部电影，
什么电影？陈老师要推 荐
叫
电
做
影。
对《幸福来开门》哈，幸福来敲门。这样的一部电影，他就在讲一对黑人的夫妇，然后这个男生有多么的倒霉。找工作啊，多么的不顺利，然后最后他太太实在受不了，带着孩子离开了。对，然后他怎么样去面对，怎么样爬起来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去安排我们的生活环境里头有这种克服困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我们也会去 copy，来，我们也会去 copy 人家好的方法， 而不是只用抱怨的方法。那刚刚这个 case 这个先生就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他去学习怎么样正面的去面对，然后怎么样正面的去解决这些问题。
嗯，好的，那节目进行到这儿，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啊。在这个故事当中，陈老师还有一个点啊，无论是女主人公还是她的妈妈，都是控制欲非常强的人，生活当中不乏这样的人。在这个背后，她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原因驱动的她非常想控制着别人呢？我们休息过后呢，请您给大家解答。另外，我们的热线为大家打开着888-275-1628，如果您有问题不方便现场提出来的话，您也可以朝我们的这个号码里面发手机简讯888-275-1628，那么我们可能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请陈老师回答您的问题。
传递专业知识，服务华人生活，欢迎收听希望之声专家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专家在线。我们在线的专家是心理学教育学专家陈彦玲老师，热线电话是打开着的888-275-1628。我们现在有一位听众在线上啊，有问题想问陈老师。这位听众您好啊，欢迎您，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唐毅啊，陈老师，你能听得见我说话吗？
哎，可以，谢谢。
谢谢你们两个，我特别喜欢那个听你们的这个节目。我今天是想分享一下关于你们这个夫妻之道的一些我的小小的看法吧。就是我特别的认同，就是陈老师刚才说的，就是身体上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一个表面上就是身体的问题，而是真的是跟心理的很有关系。比如说我前几年一直就是胃一直就是特别特别的不舒服，然后做胃镜啊什么任何的检查都查不出来什么问题。结果其实是这个胃呢其实是跟一个生活上的压力还有这些情绪特别有关系。后来就是等我的情绪就是说知道自己去怎么去调节了以后，就是胃病自然而然的就好了。而且这个其实也是跟夫妻的相处有特别特别有很紧密的关系。我发现就是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道理上不知道，知道要沟通，然后也知道要体谅可是有的时候呢道理都懂，可是真的很难做到。比如说有些伤害的东西，你明明知道你要饶恕，可是实际上就是不是你不愿意，而是能力上你很难就做到。那这个时候我发现就是说当我和我的先生真的是有一个同样的信仰的时候，我发现有特别大的帮助。其实因为我们两个就是不管是什么样吧，我觉得一对夫妻有不一样的看见，是因为真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出发考虑问题，然后我们都觉得自己的看法是对的。那两个人不管跟他怎么去沟通的时候，两个人的频道不在一起的话，你再怎么说，你再怎么样的去怎么说呢，就是说想说服对方也好或者怎么样，就是很难达到一个共识。那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后来有了同样的信仰了以后，就是两个人的价值观也好，或者是生活的那种看见，其实并不是我望着他方向，而是他也不是并着望着我的方向，而是说两个人共同的往一个共同的理念和观念去走下走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就在同样的就是频道了。那这个时候说话的时候，就是不像以前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感觉就是鸡同鸭讲就是那种很感觉好像说了也没用的那种感觉。不是的，后来就是慢慢的两个人有很多的共识，两个人有很大的同样的看见。那而且就是信仰它也并不只是一个心灵鸡汤这么简单，它确实是给你一个很大的力量。然后那个能力呢就是真的是那种可以让你可以去做一些你以前做不到的，靠你自己做不到的。然后就慢慢的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我就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小小的一些 不去知道方面的东西吧。谢谢。
真好，真好。对，谭韵真好，真的很好，我觉得非
常。对，我听这位听众，他说话的声音都那么温柔哈、
啊。是是是，而且这是一个就是中国人说的哈，四两拨千斤吧。那个原生的家庭或人生的过程里头，他的纠结如果很多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很无奈，也很无力哈，就像千斤重一样。但是你看他这个解决的方法，就是高杠杆原理哈，就是对。超越了两个人的层次以上的力量，那个时候人就会比较，他是容易有一个共同点。这的确是非常重要而且很容易成功的一个方式。然后如果我们的婚姻教育在就人结婚之前能够比较多的这个机会，能够让人就让男女双方啊明白这些东西，也让就像我觉得哈，这个结婚的时候，通常为了结婚，为了准备结婚典礼，大概都会开一些清单，对不对？
对呀、啊，是邀请客人的清单，还是要买的东西的清单？
大概都有吧，可能包括买房子的清单。但你有没有发现，有没有人会去开清单，说对方的不足大概有哪些？然后我准备好，我要去学习哪些来补他的不足。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一个清单的。如果没有人开的话，咱们是不是可以发起一下一点点这样子的一个呼吁啊？
我觉得对我们听了节目的人而言，可能都有点晚了吧？大家已经没有开清，没拿着清单就走进这个婚姻的大门了，可能对我们的下一代会有一定的提示作用了，而且。爱情的时来的时候，满眼睛看到的对方全是优点，陈老师。
所以呢，我觉得，当然，如果当时来不及了，现在还来得及。你现在还是可以写，就这么一段时间以来，我跟你相处，我发现你的缺点是什么，但是我发现我应该去学习的是哪些来面对你的缺点，甚至来补足你的缺点，而不是改变你的缺点。我觉得这个清单是随时都可以做的、哦、不一定只有在婚前可以做。
嗯，谢谢陈老师的建议，这个确实是挺好的哦。至少你不是说哦，我无法接受你，你也不改，我就不接受你，咱们就分了哈。而是说、其实你是要学会去，终其一生都要学会去包容别人哈。
对，你看啊，我们的细胞也是这样，我们细胞如果一旦看对方不顺眼了哈，你的胃看你的肝不顺眼了，他跟你切吗？老死不相往来嘛，他没办法这样，因为他是一个系统。
哦，
他必然要沟通的，他不沟通你就完蛋了。
可是也会生病。
对，你的肝跟你的胃不沟通，你说你怎么办呢？你的手，你的脑跟你的手不沟通，你就动不了了。所以它是一个紧密的沟通系统。我们的小小的细胞都知道这个道理了，那你说我们是所有的细胞组合成的一个这么庞大的生命，那每一个细胞都有这种道理，咱们就启动咱们原来有的本事儿，别让很多的假想敌给盖住了我们原来有的这些本事，就真正按照我们的细胞的设计，这种生理学很有趣的这种自自而然的沟通的现象，否则他真是要生病了，这是对吧？这是大家都不喜欢的事情。
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陈老师今天的时间就到了呢。不过还好，下周二才是真正的Valentine's Day 哈，所以应该还有机会请您在节目上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好，那今天非常感谢咱们听众朋友的参与和收听，也感谢陈老师，谢谢陈老师，
谢谢，再见。